美国自取内讧俄军，经人爆料话普京求和美国。台湾问题成催化剂，欧盟首次集体强硬表明对中立场。中共两恶法上路，美国安全部门罕见警告。美国高等法院连发三重磅判决，网友话美国正在回归传统。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瓦格纳兵变后，被普京的权力带来最严重的威胁，这个鼓舞了乌克兰的军队士气。尽管瓦格纳兵变怎样影响战争的轨迹还有待观察，但是乌克兰定落的目标是削弱并自取因内讧而分心的俄军。同时重磅内幕消息指，普京解除了兵变危机后，已经派人到美国谈判求和。请看报道。
据美联社今日报道，瓦格纳兵变明显削弱了普京的权力，而内讧是俄罗斯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主要干扰因素，但专家认为迄今为止对乌克兰战场的影响似乎好少。过去4日来，乌克兰加强了东部巴克穆特周围的行动，俄军的南翼失去了一些阵地。然而在前线，俄罗斯的实力并没有几大改变。法新社的报道说，乌克兰要削弱并自取因内讧而分心的俄军。本周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利亚尔表示，自反攻开始以来，南部至少收复了1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很多人认为乌克兰的反攻速度缓慢。报道说，乌军的一个伏击行动已被三度推迟，直到最近的一个晚上。目前的消息是，目前乌军距离俄罗斯主要防线仍有几公里，还不清楚乌克兰将试图在什么地方果断的突破。但是很明显，如果乌克兰想反攻突破，这样就要依赖尚未部署的西方装备旅。而俄罗斯的防御阵地和相对空中优势亦确实减缓乌军的进攻速度。有观点认为，俄罗斯经济脉络和财富的积累是各方权力的综合体，股东不会只是普京和普里戈任两个人，而是很多军头和寡头合作的产物。而普京现在是利用绍伊股削弱瓦格纳与普里戈任，先收重武器，再收轻武器，最后就该收拾普里戈任，接住就会轮到俄罗斯国防部高层，比如绍伊股。观点认为，美欧的情报显示，俄罗斯的内部各种派系正在内斗，可能乌克兰是被要求不要趁乱攻击俄罗斯，不要趁乱运水，让俄罗斯借机发挥话是西方国家涉入兵变，等内斗越来越明朗化后，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俄乌的问题。换句话说，美欧正在关注俄罗斯内乱，不用外力及成本让他自己倒下。据汉中国今日的报道，根据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袁公仪先生获得的内幕爆料显示，普京内忧外患，在解除兵变危机后已派人到美国谈判求和。他不同泽连斯基谈，因为美国比较冷静，而且他亦看到有机会和谈。他其中一架总统专机飞到了华盛顿，看来是派人到美国与拜登谈判，希望可以和谈并达成协议。这件事很急，他必须这样做。另外，俄军根本不忠心，他们很多都支持普里戈任。俄罗斯正面临亡国，如果他去求美国，将来美国就会控制俄罗斯的能源。
在美中冲突日益严峻，两军在南海、台海等地方多次发生对峙。30号，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最新一轮价值4.4亿的对台军售。同时在台海问题上，欧盟首次集体强硬表明对中立场。请听报道。
美国之音报道说，由欧盟所有成员国领导人参加的欧盟理事会峰会期间，讨论的一项主要议题就是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会议公布的结论文件立场就是，中共既是欧盟的合作伙伴，亦是欧盟的竞争者和系统性的对手。文件说，尽管双方有着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但双方亦存在共同的利益，这个就是谋求建立一个具有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欧盟指出，中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负有特殊责任。欧盟呼吁中共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结束这场侵略战争，立即彻底和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欧盟峰会这次就中国政策达成的立场与之前相比明显强硬了很多，这个同在最近三年中发生的四个重大事件有关，一是新冠大流行病，二是中共科技和经济力量的快速发展对欧洲国家构成了威胁，三是中共在台湾海峡和南海日益扩大的军事威胁，四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坚决拒绝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作出谴责。今日30号，欧盟27国领导人集体表示反对任何单方面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这个是欧盟首次通过这样的方式阐明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所谓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显示指的是中共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向台湾施加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压力，并提高了通过武力实现祖国统一目标的调门。据港媒南华早报报道，中共军方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公布了中共海军与美军交战的武器模拟测试，在测试中加入全面战争的情景。虽然中共洋洋洒洒地说结果是五五开，但是论文中却反映自爆了中共海军的三大致命弱点。而为了保护台湾，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6月29号宣布新一波的对台军售，销售的两批武器总额预计为$4.4亿，其中一批价值3亿3220万美元，包括30毫米高爆燃烧日光弹、多功能弹药及训练弹等，另一批价值1亿800万美元，包括轮式车辆、武器及其他相关元件。这个是拜登上台后的第10度对台军售。
日前中共推出的两部恶法在7月1号将上路，一部是即将生效的修订版反间谍法，另外一部是对外关系法。专家分析，这个等于是给外企加了一个紧箍咒，对此美国情报部门罕见发出重磅警告并进行了反击。请看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反情报和安全中心在30号对美企发出重磅警告，即将生效的中共反间谍法将给美企在中国开展业务带来新的危险。中共修订后的反情报法将在7月1号生效。今年以来，随着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北京对外国企业，主要是美国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突袭和检查行动。反情报中心负责人麦金泰尔说，中共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在法律层面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但对于定义的词语却含糊其辞，并且还将间谍活动的定义从国家秘密和情报扩大到所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其他文件、数据、材料和物品，给了中共当局更多访问和控制公司数据的权限。而这些有可能会将原本被认为是正常的商业活动转定为犯罪行为，这个将对私营部门公司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外界担忧中共精于钻法律的空子，会利用法律条文设置新口袋罪。此外，反间谍法还对被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实施新的出入境限制，而这个给美国公司、记者、学者和研究人员带来了法律风险。麦金泰尔说，从3月份以来，官员们一直向美企发出警告，考虑前往中国的旅行风险。另外，习近平还在28号签署的对外关系法，亦将在7月1号起实施这一法律。美中两国近年来由于在台湾、南海、人权等领域分歧加剧，关系持续恶化，而中共建政以来首次推出对外关系法，就是想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习近平所倡导的战狼外交，将胁迫行为写入法律。 这样中共就可以依照法律对他们认为是威胁的行动进行反制裁。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认为，习近平推出的恶法根本就不是法律，因为他不是能够给予一个稳定不变的原则，特别是以习近平个人的思想作为制定法律的指导。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一个讲法，而起到的目的是警告在华的企业不能够同中共有任何的政策冲突，否则你就可能违法，就要被逐出中国，不要想赚钱了。法案通过的本身是被国外对华的投资企业套上一个紧箍咒，而这个只会进一步降低各国对华投资的意愿，所以中共制定的法律对中共没有任何的帮助，只会树立更多的敌人。6月29号，美国商务部公布了2023国家出口战略报告，报告确立了美国促进贸易的优先事项和整体政府框架，目的是更好地帮助美企和工人在全球市场竞争，并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增长。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家出口战略重点介绍了帮助美国企业，包括中小企业以及刚开始出口的企业，如何克服贸易壁垒。商务部的战略中，在制造业方面，除了向美国的出口企业提供传统的贷款、贷款担保和保险以外，美国进出口银行还被授权建立与中国企业竞争的项目，名为中国与转型出口项目，会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无线通讯设备、量子计算、半导体等等10个出口领域，帮助美国出口商与中共企业进行竞争。
29号，美国最高法院就亚裔学生告哈佛一事作出最终裁决，裁定美国大学生招生过程中必须停止考虑种族因素。而30号高等法院又有两个重磅裁决，一个是裁决拜登政府减免学生贷款的计划是违宪的，另一个重磅裁决，高等法院裁决支持一位有信仰的基督教网页设计师因其宗教信仰而拒绝为同性恋创建网站的上诉案。很多网友一片叫好，说美国高等法院裁决好比例。请听报道。
美联社报道，今日最高法院再下重锤裁定，否决了拜登在去年没有经国会批准就公布的减免4000亿美国的学生贷款计划。高院说，这么多钱必须由国会来做绝对，这个超出了拜登的行政权范围。拜登表示对这个裁决很失望。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发推文说，拜登的学生贷款赠送计划被裁定为违法。美国 87% 未借学生贷款的人终于不再被强迫为 13% 的借款人还债了，而这个是在财政责任法结束暂停支付令的基础上进行的，总统必须遵守法律。今日另一个标志性的案例是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裁定科罗拉多州的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网页设计师洛丽史密斯可以拒绝同性婚姻的客户服务，因为这个是他的言论自由。史密斯经营了一家名为303的创意公司，并想将业务扩展到婚礼领域，但他在声明中表明了他为什么不为同性伴侣制作网站。但科罗拉多州的一项公共住宿法认为他张贴该声明是非法的。史密斯认为州反歧视法不能够被用来强制他为同性婚礼设计网站。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能够强迫私营企业或个人违反其宗教信仰，提供其信仰认为是有罪的产品服务。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写道，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设想，美国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地方，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思考和发言，而不是按照政府的要求。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推文说，虽然这个是个案，但极具标志意义和先例作用。美国商业企业可以基于宗教信仰拒绝为 LGBT 服务，而现在左派的担心是这一届高院会翻转2015年高院的同性婚姻全美合法化的判决吗？不管怎样，很多网友都在留言， 美国要走回传统了，加油。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